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世尊阿罗汉真次觉知。尊敬的长老，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学处的制定，由于制定学处是真次觉知一切知智者的范畴，所以只有佛陀才能自立和调整学处，补充学处。但是呢，犹如佛陀说，他不会做无意义的事情，他不会做不真实的事情。即使是真实的，如果是没有意义的，他也不会做；即使是有意义，但是如果是不真实的，他也不会做。即使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但是不适当的时候他也不会做。唯有具足的种种因缘，真实的又有意义有帮助，而且是适当的时候，于是佛陀就会自力协助和会说法。那世尊是为了什么而制定学处呢？我们今天就来讲制定学处的意义。世尊制定学处一般的过程是这样：僧团中有某位或者某些比丘发生了不适当的行为，引起在家人的讥嫌非议。比丘们听到在家人的讥嫌非议，其中的少欲者也讥嫌非议。那些比丘以种种方法呵斥之后，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因此集合了僧众，把当事人叫到跟前来查问。当事人承认了事实之后，世尊再以种种的方法呵斥他，并声明制定学处有十种意义，然后才制定学处。这里讲到的意义呢，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目的。通常佛陀在制定学处之前，他会先这样说：雷呢希比卡维比库囊西卡巴当班亚贝萨米达萨阿塔瓦塞巴蒂哲桑卡苏图达耶桑卡帕苏达耶敦曼古囊布卡拉囊你嘎哈呀贝萨拉囊比古囊巴苏比哈拉呀迪特坦米嘎囊阿斯瓦囊萨瓦拉呀桑巴拉伊嘎囊阿斯瓦囊巴迪嘎达呀阿巴桑那囊巴萨达呀巴桑那囊比哟巴瓦呀萨达玛迪迪亚维那亚努卡哈亚。诸比库原以食欲，我为比库们制定学处：一、为了僧团的优越；二、为了僧团的安乐；三、为了折服无耻之人；四、为了善行比库们的安住；五、为了防护宪法诸漏；六、为了防御后世诸漏；七、为了无信止生信；八、为了以信止增长；九、为了正法助力；十、为了资欲资义与律。那就为了这十种目的，佛陀为比丘们制定学处，就制定了戒条。 这十种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为了僧团的优越。三卡苏都达耶，即是为了让僧团处于优越的状态。凡是接受如来教导的人，他只能够为他自己带来长久的利益快乐。对僧众们，对僧众们回答：“好的，尊者来，领受我的话，就是来领受佛陀的话。而佛陀将要制定学处，便见到了不接受佛陀话的过患以及接受的功德，而不是使用强硬的手段。因此才说为了僧团优越，就为了使僧团处于优越，叫殊途，殊途就是极佳的状态，很好的状态。”第二，为了僧团的安乐，即是僧团处于安乐的状态，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能够快乐的安住的意思。也就是说，让僧团的成员们因为有戒律而大家能够和和的共住，能够安乐的安心的修行。第三，为了折服无耻之人。东曼姑娘不嘎拉娘尼嘎哈呀，东曼姑，曼姑就是害羞的，知道羞耻的。东曼姑呢，就是不知道羞耻的，很难觉得自己就脸皮很厚的人。东曼姑啊，东曼姑就是脸皮很厚的人的意思，因为他很难会觉得自己不好意思的。不嘎啦那是人，你嘎哈呀，就是要折服他们。无耻的人就是恶戒的人，恶戒呢就杜西了不嘎啦。有两种恶戒之人，一种是破戒，一种是犯戒。破戒是犯了巴拉吉嘎学处的为破戒，也就是说一个比丘去行淫或者杀人或者去偷贵重的物品等，他的戒已经破了，已经失去了比丘的身份，自称为破戒。尼西拉，或者说就没有戒了，他的身份也没有了。另外一种是犯戒，是对于违犯三卡蒂塞萨啊，违反图拉扎亚、巴吉迪亚这些学处的，他的戒是处以破损的，是属于破坏的、残缺的状态，称为犯戒，是都西达西拉。破戒的人是没药可救的人，他即使混在僧团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还俗更好。但是犯戒呢是有办法补救的。对于破戒的人，如果仍然还是穿着袈裟，这种人称为恶戒者。对于犯戒也不思悔改、不想忏悔的人，而且呢也不知道羞耻的，这种就称为恶戒之人。所以犯戒了不忏悔，或者说对于犯戒他不觉得羞耻的人，还有破戒的人，这两种就称为东曼姑，就是称为无耻的人，脸皮很厚的人。即使对于那些觉得羞耻会陷入痛苦的事情，也就是犯戒的事情，他在违犯时或者做了也不会觉得羞愧，为了要折服他们。如果没有制定的学处，没有了僧团的行为规范，他们在别人去指责他的时候，在别人去批评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到了什么啊？你们听到了什么啊？我做了什么？你凭哪一件事情、哪一条罪来斥责我呢？” 这样就使那些想要禅修的人，想要维护僧团安稳的人，不能够平静，这样能够扰乱僧团。但是有了学处的制定之后，僧团就可以让他见到学处，而用法律导师之教来折服，就是说这个是佛陀制定的，这个是学处，这个是戒条，你必须得遵守。因为有章可循，有戒可持，有律可守，所以为了要折服这些脸皮厚的人，佛陀制定了学处。第四，为了善行比丘们的安住，毗沙拉难比丘难帕苏维哈拉耶，为了善行喜戒的比丘们能够安乐住，或者说毗沙拉就是行为好的，性格温和的，而且呢喜欢戒、尊重戒的比丘们能够快乐的安住在僧团当中，快乐的安住在禅修当中。如果那些尊重戒律、喜欢戒律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应做，什么是不应做，什么有过失，什么没有过失，不知道界限和规则，那为了要圆满戒定慧三学而做出努力时，会感到很疲劳，有疑问的时候会感到很苦恼。但是如果是知道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有过失的，什么是没有过失的，知道了界限和规则，在圆满戒定慧三学的努力时，就不会感到疲劳，有疑问的时候不会感到苦恼。为这些喜欢戒、尊重戒的善行比丘们制定的学处，只能够使他们安乐的安住于禅修，安住于僧团，又能够折服那些脸皮厚的无惭无愧的人，他们才能够安乐住。如果僧团当中出现了恶行之人，或者依止了因为那些恶行之人，那僧团就不能够进行诵戒啊，不能够进行自治啊，不能够进行僧团的干妈啊，也不能够和和的共住，比丘们也不能够专一的教导、询问和实践业处等。那些有学问的、那些有禅修的长老们、比丘们也不能够很专心的教导，而那些想要学习的比丘不能够很安心的、专心的去询问、去学习，而那些想要禅修的比丘也不能够很安心的去实践禅修，去培养业处，就是因为被那些恶人所困扰，那些没有惭愧的人因为犯戒而经常困扰。但是折服了恶行者，就没有这一切的祸害，从而使善行的比丘们能够安乐住。这样所以知道为了善行的比丘们的安住有这两种意思，就是第一，就是本来有了戒律的制定，可以让他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应做，什么是不应做，什么是有过失无过失，他们就自然能够安住。因为就等于说他想要走一条路，你就指明一条很清晰的路给他走，他就不会说要走这条路还是要走那条路要这样走还是走那样走因为有章可循的，所以他就能够很安心的走了。同时呢，由于有了戒的制定，那些没有惭愧的人就不能够经常捣乱，他们才能够很安心的去学习或者禅修。第五，为了防护宪法诸漏，迪他塔米迦南阿萨瓦南萨瓦拉耶，迪他塔米迦是直译为宪法，但在这里的意思是今生，宪法通常是指今生的意思。阿萨瓦是漏，阿萨瓦南是复数，就是诸漏，很多的漏。这里的漏 和我们讲到的阿萨瓦卡亚灭尽诸漏啊，漏尽，或者讲到的伽玛萨瓦、巴瓦萨瓦、阿维扎萨瓦啊，这些啊欲漏、有漏、无明漏的漏是不同的，在那里的漏是指烦恼，但是这里呢，并不是指烦恼，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为了防护宪法诸漏，就是你持戒啊就能够防护现在的烦恼。这里的漏是指过失、过患。有种种的过患啊，或者说潜伏性的危险。宪法诸漏即是因为不防护啊，如果是不防护、不保护而使自身遭到拳打、棒打、砍手、砍脚、名声败坏、懊恼等痛苦。也就是如果比丘们没有戒律可守的话，那在僧团当中有些人因为习惯因为烦恼，他们很可能会做一些不适当的事情，甚至会违反国家的法律、社会的道德，而遭到政府、遭到官府的逮捕啊、刑罚啊，甚至处死等。即使没有犯法，但是如果犯了出家人不应该做的事情，会遭到人的批评啊，会使名声败坏。即使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但是由于有了戒律，有了戒律的防护，那就不会产生懊恼，产生后悔。这样为了防护，避免预防这些在今生将可能发生的灾患，所以称为为了防护宪法诸漏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戒或者律，它往往比国家的法律会更严格。国家的法律是当一个人发生了伤害到他人，或者伤害到一个团体、一个集体，或者伤害到社会，或者危害到社会或者国家的安全财产的时候，法律就会追究，进行一定的制裁。而在戒律里面呢，它不仅涵盖了这一些范畴，不仅是伤害了他人，伤害了团体、国家、社会的安全或者财产、人身财产的安全，它甚至涵盖到一切的动物、生命等，还有僧团的财产、他人的哪怕很微细的一些财产啊，一些安全等。而戒律的范畴会更细，如果一个人能够很好的持戒，哪怕一个在家人很好的持守五戒，他都不容易触犯国家的法律，更何况一个出家人能够很好的持好戒律的话，这样的话呢，不仅他一个持好戒的人、持好戒的比丘不会犯法，不容易犯法，他也不容易冒犯到社会的功德、社会的道德。第六，为了防御后世诸漏，三巴拉依伽囊阿萨瓦囊巴蒂卡达耶，后世诸漏即是因为不防护而造了恶业之因，使后世遭受堕落到地狱、畜生或者鬼类等的痛苦。因为没有戒律的制定，没有学处的制定，那比丘们的身和语方面的行为就没有防护、没有保护。由于没有保护，那身随之烦恼、随之习气而经常会造不善业，语也经常会发出不善语，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 不幸带来痛苦啊，会给他人的当下和未来也带来不幸，带来痛苦。但如果有了学处的制定，那就能够保护身有一定的行为规范，不应该做的就不要去做，语也有一定的规范，不应该说的不去说。有了身语方面的防护和保护，于是他就不容易由身而造恶业，不容易由口而造恶语。由于没有了这些恶行的恶语，就不容易使他在下世因为没有这些防护而堕落到恶趣的危险。因此说，能够守护好学处，能使后世下一辈子不容易堕落到恶趣。就犹如讲到巴蒂木卡，巴蒂就是看护，巴蒂拉卡蒂，看护保护，看护保护好世尊所制定的学处，就能够木卡蒂木扎蒂能够解脱阿巴耶希都可以堕落恶趣的痛苦，所以称为巴蒂木卡，看护了学处就能够解脱恶趣之苦，称为巴蒂木卡。第七，为了无信止生信，阿巴三那囊巴萨达耶，就是那些没有信心的人，那些一般普通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看到了，他们能够升起信心，因为有了学处的制定，那些无信心但却知道学处制定，或者见到比库们遵照学处而行的智者们会说，对于世间上大多数人染着秽恶愚昧之事，这些沙门世家子却能远离离而安住，他们确实行难行之行，确实行重大之行，从而升起信心，就像看到立藏后的邪见者三匪陀婆罗门一样。所以为了无信只生信，对于那些不信佛教的人，没有信仰没有信心的人，如果他们知道了戒律，知道了佛陀所制定的戒律，或者说他们哪怕不知道，但是他看到了，诶，这些出家人他的形象很好，行为很好，道德很好，品德很好，从而他们会想，哦，这些出家人啊真的很了不起啊，我做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够做得到啊，例如啊，他们啊能够终身能够离非时时啊，我晚上不吃饭我就受不了了啊，他们能够终身独身啊，我一个老婆还不够啊，他既然可以终身独身啊，他可以不拿钱啊，我的钱是多多益善啊，我的银行账户里面七八位数的我还不够啊，他们现在既然没有钱，他看到啊，这些确实是很难做的啊，他们行难行之行啊，他们行重大之行啊，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啊，从而他看到了出家人的这些行为而升起信心。又或者说他们哪怕见到出家人走路很有威仪，很安详啊，不像一般的在家人一样啊，走路东张西望啊，走路急促啊，或者说坐的时候啊，两腿一伸，翘二郎腿啊，又叼着烟啊，又晃来晃去。但是出家人无论是行走也很安详啊，坐姿也很安详，走路也站姿也很平静啊，他们就很容易升起信心，就好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啊，走出外面呢、也是很平静啊，很安详，很有规矩排成队啊，不会像一般的人一样，像一群民工一样啊，或者像一群牛一样啊，这样懒懒散散的走之，这样的话他说，哦，出家人确实啊是像一支军队一样啊，那么训练有素，或者他们诸根平静，诸根愉悦，就犹如阿萨契尊者他 在王舍城托钵在行乞的时候，由于他威仪很好，诸根守护得很好，是当时的外道，一个外道沙利子，那个时候他先是跟着三迦亚修行的，他到处在行不死之法，就在寻求真理。当他看到了阿萨契尊者之后，很快就升起信心啊，这一个沙门确实他诸根愉悦，很平静的托钵啊，因为看到了威仪，看到了出家人的形象，他就升起了信心。又好像阿索卡王一样，他见到了一个小小的萨玛尼拉啊，叫尼格罗达，见到他的威仪很好，在街上行走，在街上托钵，他就升起了信心。所以能够让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升起信心。第八，为了以信止增长，巴三那浪比欧巴瓦耶，那些对佛教已经有了信心的善男子们，知道了学处的制定，或者见到比库门遵照学处而行时，会说啊，这些圣尊行难行之行，他们终生只吃一餐，行饭行，守护律仪，从而信心越来越增长。所以说为了以信止增长，那些对佛教有信心的人他又知道了佛教的戒律啊，那些在家人啊，他学过或者他知道佛陀的戒律，或者说他虽然不知道，但是他看到那些比库门守戒持律持得很好，他们会说啊，这些人真的是很了不起啊，这些在家人这些出家人要做一个比库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们终生都只吃一餐，那或者过不食，他们行饭行，或者独生的生活，他们守护眼耳鼻舌身意等诸根门守护得很好，而且对于种种的戒种种的律仪也守护得很好啊。我呢，叫我一天啊去守一次八戒，我才守八条戒啊，就已经守出一大堆烦恼来了。他要守那么多的戒都可以守得好。我一天一个月哪怕只是四天给我守八戒啊，我晚上我都饿得全身软绵绵的啊，他终生他都这么样能够守持啊，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很难啊。从此他就升起了信心，看到那些持戒的出家人，持力的出家人，他们就很容易升起恭敬心，由于对出家人升起恭敬心，自然就对佛教的信心也能够增长。那所以我们是从这两条佛陀所说的这两种意义上来说，它都是指对在家人来说，我们作为出家人能够持好戒，有利于帮助在家人，没有信心的产生信心，有信心的信心越坚固。那反之呢，如果一个出家人或者说出家人本身就不持戒，不做好自己应做的行为，那么没有信心的人会怎么会诽谤，哎呀，那些出家人出了家了后连我们在家人都不如我们在家人至少我们也想钱也赚钱，我们是自己赚来的，出家人他就坐在那里靠别人拿钱还不够贪得无厌或者说他们会有很多的诽谤我们做的他们也做，我们不做的他们也做这样的话他们怎么有可能会升起信心呢又或者说那些本来已经有信心的人或者他们很想寻求宗教寻求信仰的人他们本来对出家人认为是很神圣的出家人是很圣洁很崇高的，但是他看到哎呀很多行为连我自己都不如我自己有时候做得比他好或者说会发现到哎呀怎么出家人原来是这么样的，那么他们原来可能会有信心反而会没有信心原来可能信心很强反而变得原来信心很弱，就是因为出家人没有守好戒， 一个出家人哪怕不禅修，他能够很好的把戒守好，那他也能够保住佛教的形象，他也能够让在家人升起信心。而从这两项意义上来看，我们也知道在家人了解和学习比丘的戒律是很有必要的。在家人学习和了解比丘的戒律，至少可获得以下 五项功德。第一，它可以增长对佛法以及僧宝的净信心，信仰，能够增强他的信仰。第二，佛陀的教法包括正法与律两大部分，明白戒律有助于他更完整的学习世尊的正法律。就好像佛陀说，在世间上有三种光是谁都遮挡不了的，哪三种呢？第一是月光，第二是太阳的光，第三是正法律的光。这三种光辉照耀着世间，你不能够把它挡遮挡，人为的遮挡掉。第三，一个在家人如果懂得了戒律，他就懂得如何通过如法如律的方式护持僧团和比丘。例如说一个在家人如果不知道戒律的话，他就会拿一个钱，拿一个红包可能华人很多都有习惯见到了出家人就是拿红包大吉利是拿红包给出家人或者说拿钱给出家人。但如果他不知道出家人是不能拿钱的，那就说哎呀是不是嫌少或者说你那么了不起我供养你你还不要呢怎么你那么不慈悲你不慈悲赦受一下我嘛是不是他们就很可能会有这样的积嫌，反正因为不理解积嫌，或者说对于受持来说也是这么样我供养了你，你还要我端到你的面前去你真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那种人是他不知道，因为所有的入口的世尊之定要受持或者说这些出家人只是会指指点点我一会又叫我挖地，一会又叫我东西，他自己有手有脚，他自己不能动吗他却不知道比丘他是不能够挖土不能够除草等等如果不知道戒律了，那么比丘持戒也会变得很不方便在家人呢，有时候他想要做福报反而会造非福也就是他造了不善的果报会带来不善果报的恶业。第四，对于某些比丘轻慢违业戒律的言行，在家人知道了戒律，他可以进行监督和劝谏。如果在家人不懂得戒律那么有些出家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或者说这些关你什么什么事我们出家人的事情你懂什么。但假如在家人知道了之后，那至少对于出家人本身来说，他没那么肆无忌惮他知道这些在家人他很厉害如果我做不好了他会说我的那些有惭愧心的人他就不会乱来甚至说有些比丘假如他是贪得无厌的话，那他一会又说我要这个，一会我要说那个，那这个时候懂得戒律的近人或者居士是尊旨这些好像你是不适当的好像你我是没有邀请你的你为什么要这个要那个呢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就可以劝谏他。所以呢作为在家人来说，他既有义务要护持好出家人，护持不要认为说我有钱我就能够护持，那不是这样。护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在生活上护持，另外一方面呢是在让他能够很好的持戒和修行，就好像做净人一样， 做尽人其实尽就是如法的啊，让很多的事情变成如法，让僧团让比丘可以如法的使用。所以做如法的事情的人就称为尽人啊，这个也是护持。如果不懂得什么是如法，什么是不如法，那他就没有资格做尽人啊，因为他自己不知何为尽，何为不尽，唯有他知道了，他才能够做到。所以啊，居士既有护持比丘的义务，也有监督僧人的权利。对于那些不守戒律，或者那些经常好像他有些出家人，他很喜欢自吹自擂啊，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我知道了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那些在下就哇，这个出家人很厉害啊，或者说他一见到人，哎，你怎么怎么样啊，你将会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会用这些东西，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也是不适当的，即使他真的有知道未来的能力，他也不能够说，更何况通常那些或者说绝大部分说啊你怎么怎么样，那些人都是在胡扯，都是在骗人啊。如果他是在骗人的话，而且他是有意骗人的话，他又为了显示自己是有超越常人的能力，那是什么啊，很可能是，如果他是真正的比丘的话，他就是巴拉吉嘎了。那假如在家人知道了戒律的话，他就有权利去劝劝他啊，或者说他也有选择权利远离这种出家人，不去护持他。为什么呢？因为对这种出家人没有信心啊，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哪怕之前的邀请也成为失效，就是没有效的。你是之前你说啊，尊者我想供养您一些如法的生活用品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跟我说。后来他发现到，哎，这个人贪得无厌，或者这个人他连戒律都不失守，他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之前的邀请也变成是无效了。如果在家人他知道了，他就能够明白而往往呢，很多的一些不安分的出家人，也是因为居士们不懂得戒律，或者不让居士们懂戒律，而他可以获得很多便利。如果居士们都懂戒律，就好像在泰国一样啊，泰国的居士就可以说很挑剔的，哪怕他见到一位比丘或者几位比丘去逛商场啊，去看一些好像一些装饰品的金戒指，很可能那个售货员就那服务员说，诶，龙屁这个是你不适合的哦啊。如果看到了出家人去跑到电影院去啊，很可能他会去投诉啊，会叫那些僧人的警察会去把你抓去。所以泰国他就有这种习俗，因为他们每天都供养出家人嘛，当然他看到出家人如果有些不法的行为，他也有权利去投诉去举报。所以在家人学好戒律也是既利益自己能够如法的护持，也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监督僧人言行的权利。第五是对于有心出家的人，他可先打好戒律的基础，做好犯行生活的准备，出家以后就可以少犯戒并自理禅修。我在出家之前，我也是把上座部的律前面的四本都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了之后，出家之后我就不用再经常去研究戒条，我就只是有一些不懂的去问那些长老，去问那些比丘就可以，这样的话就省了很多事，也就是说容易上轨道，一出家了之后就不用再又怕这条不懂又犯了，那条不懂又犯了，你至少你打了个底，有了基础，然后就好上路。 所以呢，上座部的僧团是鼓励在家居士们学习和了解比丘的学处，虽然不能够像出家人那么学的那么专业，但是呢，了解一些也是可以。不过呢，虽然是这么样，但我们也要知道，戒律是很复杂的，因为戒律是很微细，所以佛陀规定一位比丘在出家达上成为比丘之后，至少要用五个瓦萨，就用五年的时间来学好戒律。不懂得戒律，不学好，不通达戒律，是不能够离依止的啊。由于不能够离止，就证明说他没有独立生活的权利了。他还必须得跟着老师、跟着戒师继续学，学什么？主要是学戒律。即使一位比丘都要用至少五年的时间来学戒律。那在家人啊，我看了一些文字啊，我就对一些出家人品头品足就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很多的戒律呢，它既有持的，但是它也有开源啊，就是在文字上它是这么样，但是在某一种程度上它可以不犯啊，就例如说啊，一位比丘不能够和女人说法超过五六句，啊，除了旁边有智男子，就是能够听得懂有智的男子之外，那也是有些人他就会说，哦，我看到他跟那个女的在说很久的话啊，所以他肯定是犯戒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这条学处很多不犯的，戒了不犯呢。如果是女的问啊，男的。比如说啊，女性她问说啊，尊者什么是长部啊？然后那位比丘把整部长部都送给他听，都不犯啊。又比如说，如果是比丘坐着，女的在站着，或者比丘站着，然后女的是跪着，这样说也是不犯的啊。等等很多种开源。虽然是这么制定的，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是不犯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只是从文字上去看，哦，你看到，哎，这个也犯戒，那个也犯戒，哎，这个世间没有清净持戒的比丘，那很可能你就造了很重的不善业的。你把很多持戒清净的，他确实是没有犯的，因为你不懂或者你一知半解而把很多持戒清净的否定掉，那你也造了很多很重的口业的啊。所以戒律上来说，我确实我也是发现到要完全通达戒律是不容易的。每一条学处它都有犯的有不犯的情况。在什么情况下不犯？我们可以说在227条学处没有一条是没有不犯的情况。在某种情况下确实是不犯。全部都是虽然是这样制定，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它确实是不犯。那怎么样做到不犯呢？你必须得懂，必须要学，而不是说，哦，我看书上是这么样说过啊，或者是怎么样。因此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对戒律的一知半解而随便去品头品足。如果不懂，你去问那些通达戒律的比丘，让他去做判断啊，这样的话不会落于自己。徒生烦恼啊，见到这个不清净，见到那个也犯戒啊，然后自己也不断的造不善业，这个很不好。即使没有造不善业，你自己升起不善心也是很不好的。那我们再看第九种利益，为了正法助力。Sattama Ditya， Sattama 就是正法， Ditya Ditya 就是助力。有三种正法，一种是教正法或者教理正法 Paliya Disattama， 一种是行正法或者称为修行正法行道正法 Patipati Sattama， 一种是正正法或者称为正悟的正法通达的正法 Adhigama Sattama。 在此收录于三藏中的一切佛语为教正法，律藏、经藏、论藏 这些都是称为巴利亚蒂。我们说到了要学习教理，离不开三藏。所学的上多部佛教所学的教理的内容都是学的是三藏的内容以及对三藏的解释。十三种头陀功德，十四行仪，八十二大行仪，以及戒定观慧，名为行正法。十三种头陀之十四种在行仪篇里面所规定的行仪，八十二种那些对于别住比丘们应该要遵守的应被己罪的比丘等等，这些的一共有八十二种大行仪，以及戒定慧这三学都称为行正法，也就是修行的正法。四种圣道，四种圣沙门果，以及涅槃，九种出世间法称为正正法 Adhikama Sattama。 也就是说透过通达教理，学习教理而付诸实践，通过实践而达到正悟，所以这样的话三种正法就能够助力。但这三种的助力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学处的制定，比丘们才能够研习学处以及分别其义理事义，连同其他佛语并依所制定的学处修行，圆满行道后，就是圆满了戒定慧的修行之后，因修行而证得因证悟的出世间法，所以因为制定的学处才使正法得以长久的助力。所以说为了正法助力，因为有了戒有了律，那我们才有下手之处，或者说下足之处。一切的修行都是从戒开始。对于比丘的生涯，首先应该学什么？要学戒。为什么要五个瓦萨要学戒？一位比丘达上了之后，哪怕他不学其他的教理，他只是学戒律，戒律是他必须得要懂的。一个不懂的戒律的比丘，他哪怕一天的清净都很难做到，这个也犯那个也犯，因为戒很微细的，所以他要先学戒。而讲到禅修戒定慧，先要行持哪一样，还是先持戒，持戒才能够讲到修定，修定呢才能够培养观智，才能够培养慧，所以戒还是在前面。有了教理那才能够让正法助力，就犹如上次我们说到了，律是佛陀教法的命脉，立助力时教法才助。所以我们学好律，持好律，就能够让佛陀的教法助力，佛陀的教法才有生命。第十是为了资欲以律，因为有了学处的制定，可以资欲支持，很好的支持律余律、舍断律、止律和制定律四种律，以此故说为了资欲余律。律余律就包括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的戒律余念律余智律余忍律余和精进律余这五种律余。舍断律余是包括了比分段，就透过持戒的比分段、正福段，包括修定的正福段，包括圣道的正断段，包括圣果的止息段，以及涅槃的出离段，这五种段。止律是指七种止真法，能够让僧团的纷争纠纷平息下来的止真法。制定律就是各种学处，所以说有了学处的制定，就能够资予这些律那样。这十种目的每一句都可以说为了僧团的优越， 我将制定学处，为了僧团的安乐，我将制定学处等，就可以这么样啊。乃至到最后，为了正法的助力，我将制定学处，为了资益与利，我将制定学处。另外呢，这十种也是层层环环相扣的关系啊。因为有了僧团的优越，僧团才能安乐，因为僧团安乐就能够折服无耻的人，折服无耻的人善行的比过门就能安住啊，也能够防护宪法之漏，就今生的种种的过患跟未来世的过患，能够让没有信心的人升起信心，能够让有信心的人增长，能够让正法长久助力，能够资益与利。所以说这十种是层层递增环环相扣的关系。而在增支部第十一集里面，佛陀又用戒定慧解脱之见的关系来说学处，说戒的意义。佛陀在十一集第增支部十一集第一品的第一经就这么样说：如是阿难，诸善戒是为了无悔，有无悔的功德，也就是一个人能够很好的持戒的话，那他就能够获得无悔，心里面没有追悔，不会后悔，能够无悔。无悔是为了愉悦，有愉悦的功德，愉悦是为了喜，有喜的功德，喜是为了清安，有清安的功德，清安是为了乐，有乐的功德，乐是为了定，有定的功德，定是为了如实之见，有如实之见的功德，如实之见是为了厌离，有厌离的功德，厌离是为了离，有离的功德，离是为了解脱之见，有解脱之见的功德。阿难，如是通过诸善戒而次第到达至上。这里就讲到了从持戒开始一直到最后证悟圣道圣果与涅槃，因为有了戒就能够无悔无惭无悔，就是就能够有惭愧，能够无过无悔无过的生活，这样的话就能够获得身心的愉悦，身心的业就有愉悦就半摩扎啊，然后呢就会有喜逼定，有喜的就有清安，清安就有乐，清安就是巴萨地，然后呢就有苏卡，有乐，有乐了之后就有定萨玛地，因为有了定力就有了如实之见，亚他不当之见就是巴萨地达萨那，有了如实之见，这里的如实之见是指观智，有了如实之见就有了厌离尼比达，厌离在这里的厌离它是指圣道，有了厌离之后就有 Viraga 有离，这里的 Viraga 也可以是指圣道，也可以是指涅槃，离的功德是有了解脱之见，也就是它有了醒察智，有解脱之见的功德。所以呢由于有了善戒苏喜拉，有了戒了之后乃至到才有定，有了定之后就有慧，有慧了之后就会有圣道圣果与涅槃，就是这么样。所以想要获得修行的最终目的要断尽诸苦，要断尽烦恼，一切都是从戒开始，这也是佛陀制定学处制定戒的意义。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制定学处制定戒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就把今天内容先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来讲学处与罪。那好，今天如果大家对所讲的内容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提出来。
礼敬阿扎利亚， 请问那个刚才您说的戒律中关于如何是不犯的情况，也是在律藏中明文记载的吗？还是在
对每一条学处的最后部分呢？当然呢，在巴拉吉冈三个地士上呢，就在中间的部分，他都有讲到不犯的情况，每一条学处都有不犯的情况，但是他没有附在律的本目。如果我们现在只是看巴蒂木卡，我们就看不出来的。但是在律藏都有，每一条都有。
哦，也就是说都是佛陀制定的了，就是包括不犯。
如果戒律不是佛陀制定，还有谁有资格制定呢？
在想会不会是译注后人，然后那个
都是律藏里面讲到的。
萨度。哦，还有尊者，刚才您说到泰国的那个，说到那个什么，比库的警察，是说他们也是比库吗？是，
对，对，在泰国有僧团组成的僧王是最高的，然后呢，还有僧团的法庭，有僧团的警察，他们专门是处理僧人一些犯戒道德品行上的事情。如果对于一些已经很明显犯戒而他自己不承认的话呢，他可以勒令他还俗和剥他的袈裟。
弟子明白了，感谢阿扎。
在缅甸其实也有。
李静尊者，想问一下那个戒和律的关系，是不是就是律的范围比戒要广要大，是这样吗？
我们在讲到律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戒跟律的范畴略有不同。戒往往包括了应做跟不应做的范围，而律呢，它是多数是包括了佛陀所规定的那些范畴。对于戒来说，例如说在家人持的五戒，这种戒不是律，因为戒是你犯了，你就那条戒没有了，他不一定要受到处罚啊。所以在家人如果故意犯戒了，他的戒就失效了。因为在求戒的时候说悉卡巴当，就写出萨玛迪亚密我受持。但如果在家人犯戒的，他不需要进行忏悔啊，不需要进行僧团的处理。但是比库如果犯戒的，他必须得要忏悔，最轻的要忏悔，如果重的话要经过僧团开会，要喝止要驱病赶走或者说要责令他去做医治如果是犯得很重的话，要那神那就要勒令还俗等等，都有对，这个是律的范畴。但是呢，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巴蒂木卡它多数称为戒，而在篇章的部分称为律。在这种情况下呢，反而戒是不应该做，而律是侧重于应该做的。因为戒律多数都是中国人造的这个字，在巴利里面我们很难找到希腊维纳亚没有这样的组合词，希腊就是戒，维纳亚是律，没有这样的组合词，而是戒它通常的范围就包括了一切的行为规范，它不一定是佛教里面讲的。一个人哪怕他没有表白说他要受戒，只要他的品行很好，我们都可以说这个人有戒心，就有品德，但是不能够叫做律。戒是一切时一切处都，只要有人的地方，甚至动物都可以持守的。但是律呢，只有在佛陀的教法期间才有，没有佛陀的教法就没有律，所以说律是佛教的命脉嘛，没有律就没有佛教，没有佛教自然没有律，但是戒还是会有，外道其他的宗教他们都可以有戒，但是我们不能够说那个是律， 戒可以自己持自己守，但是律呢它必须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去持守。例如说想要持律的话，必须是比丘，比丘的身份的获得要依照律的程序来获得。然后当他违犯了，又必须得通过其他的比丘来去处理。所以一个比丘犯了律的话，就犯戒或犯律的话，他没有通过自己处理的方法，他必须得通过其他的比丘，至少他要找到另外一位比丘去表白他自己的行为，然后才能够忏悔。所以律是多数是偏重于团体的，而戒呢可能是偏重于个人的。在这种意义上，其实他们来说很多时候可以是交互的，但是侧重点还是有不同。
那您说出家了以后要用五个瓦萨来学戒，是指学巴蒂摩法还是只学律呢律藏呢？
巴蒂摩卡是不够的，要除了巴蒂摩卡之外，他必须得要懂得律藏里面的所有的大品啊小品啊，这些要知道，他要知道如何去做干嘛。我们在讲到离依止的条件的时候，就会讲到要离依止通达巴蒂摩卡，通达戒是最基本的。如果一位比丘五个瓦萨不通达戒，他要继续依止；十个瓦萨还不通达戒，他还要继续依止；二十个瓦萨不通达戒，他还要必须得依止。除非他是通达戒，他才能够免除依止，要不然只要他不通达戒，他离依止一天，他每天他都犯戒，他每天他都戒都不清净，就这么样。所以说五个瓦萨是最低限度的量，最低的限度。
我的意思就是说五个瓦萨是学律是吗？
不只是学律，但是他在五个瓦萨之内必须要通达律，要懂得律。他可以禅修，他可以学其他教理。如果你有足够的聪明可以通达律的话，例如说我们讲到的好像马英达阿拉汉一样，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三藏全部背会了，是不是？但是他还没有离依止，他也不能离依止，他才三个瓦萨嘛。他四个瓦萨他已经是僧团的阿赞利亚了，他可以教导僧团了，他还是老师的。在缅甸现在有很多的叫做萨曼尼拉佐，萨曼尼拉佐就是他还不足20岁，他也许是才17岁、18岁、19岁，或者刚满20岁，但是还没有达到足够达上的年龄。但是他的学问已经超过了萨曼尼拉这个年龄，这个叫走，就是超过的意思。也许他可能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会背阿巴蒂摩卡了。也许在11、12岁就会被巴蒂摩卡，但是他还不是比丘，他还是必须得继续学，甚至他还是萨曼尼那，他就有资格去教导别人巴蒂摩卡了，教导别人戒律的。但是他还可能不是比丘，这种也称为萨曼尼那咒。当他达上成为比丘了之后，他还是要5年依止啊，明白吧？所以5年依止是最低的量。但是通达戒律，你能够在这5年之内通达戒律，那是最好。你不能的话，你要一直不断的依止，不断依止。
尊者，就是一个三藏持者，他能够精通三藏和译注的人，他能够用他自己所学的来指导自己的禅修吗？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因为在三藏里面虽然讲到了很多的修行的方法，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甚至一些修行的细节， 但是呢，对于如何去操作，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就犹如现在的缅甸的僧团一样啊，很多的背诵三藏的德比库，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禅修啊，他不一定知道。但是，一旦你去跟他讲禅修的次第，他可能哦，原来就是这么样。就好像我们去看清净道论，如果没有人指点的话，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但假如说，如果是有一位阿赞利亚，有一位业主老师在旁边一指点或者一传授，哦，原来哦，那书本里面讲到的时候就这么样做的，就很容易的。也正因此，所以呢，佛陀说梵行必须得依靠善友嘛。
您曾说过，这个所有的经和论都是用来指导禅修的。
目的是为了指导禅修，但并不一定所有。如果说所有，那变成有些经它也许讲到了一些其他的现象讲到世间的现象等等或者说它把人分为几类好像增智无量讲之类的，这些也许不是和禅修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讲到以定有关的，以慧有关的，它就对禅修有帮助，就可以用来指导禅修。
那其实有一些指导禅修的老师，他本身并不是通达三藏的，是不是？但是他是有能力指导禅修，是不是？那是不是这样的？就佛法是有两套人马来传承的，一套是教理方面，一套是实修的技巧方。
本来佛法是一体的，理论是为了实践，实践要用理论来检验。也就是佛陀说了三藏，说了教理，本来就是为了指导禅修。而禅修到底对不对？禅修到哪个地方？哪一种次第，必须得有教理来去衡量。他们本来是一体的，并不是说需要两套人马。但是呢，佛陀又说比丘有两种义务，一种是学习教理，一种是精进禅修。于是呢，比丘之间就有侧重点，有些人呢只是学教理而不禅修，有些人只是禅修而不学教理，那么这两种都是偏的，必须得要按照次第来说，先要学教理，通达了教理之后就可以去禅修而禅修也是为了要证明教里面所说的本来应该是这么样。又或者说，一位比丘如果禅修了之后，他要先学教理，学了教理他才应去教导，而不是说他一修到自以为是，或者修到自己认为差不多了他就去教。两种都有过患，只学而不修的人，他往往只是搬出一些理论的东西来，而只修不学的人，他不久之后会创一种新的禅法这个对佛陀的教法也是有害的。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愉悦、喜、清安、乐，他们的那个区别，
程度方面的不同。愉悦叫半摩迦，半摩迦也可以说微细的喜，而这里的喜必定它是包括了五种喜，特别是遍满喜。而清安是身的清安以及心的清安。而乐呢，它是苏卡它也包括了远离之乐，包括了进行定的乐，也包括安止定的乐。而定呢，它也包括了进行定和安止定。所以呢，在这里呢，它其实是程度的不同。当然呢，从心所方面来说也是不同的。比如喜，它是属于行运；清安也是属于行运；而乐是属于受运。
感谢尊者。
李金尊者，我想问一下，那个破戒和犯戒它是不是有什么区别？
有，只有破了，你只有犯了巴拉吉嘎才叫破戒，一般的不能够叫破戒，犯了三卡迪瑟萨都不能叫破戒，只能叫犯。犯戒还不足以失去身份，破戒是失去的身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答应要求一位比啊邀请一位比库啊，如果后来发现他就是刚才说的他贪得无厌，然后想拒绝邀请啊，
后来怎么样？
后来因为对他失去了信心，想拒绝邀请。那么这个虽然在那个戒律上是可以的，那么在那个道德上是否可以通过？比如别人会说他没有信誉，出尔反尔。
那这个就你就个人去衡量了啊，是不是？
谢谢尊者。
典礼尊者。弟子那个有一个疑问，刚才尊者说那个戒律不单单是指佛教的范畴，其他外道也有这个戒律，但是佛教当中这个七清净当中那个戒清净是不是单单指佛教当中的戒律的清净？
对，悉拉维苏提是佛教当中的清净。
也就是说那个假如一个人他的在按佛教来这个戒律衡量呢不清净，但是按一个世间法的一个角度衡量，这个人的品行很高尚，他有没有可能完成佛教的七清净？就是除了戒清净以外，能够达到这个心清净，才能达到见清净。按照
戒清净希拉维苏提在这里并不只是指品行的，有四种辩境界。一种是巴迪莫卡萨瓦拉西拉，巴迪莫卡律语界；第二种是印德亚萨瓦拉西拉，是根律语界；第三种是阿基瓦巴利苏提西拉，是活命辩境界；第四种呢是尼萨亚萨尼西德巴利苏提西拉，是资具依止界。所以在戒清净它并不只是指品行方面，在这里的戒它会更定义为更细，包括对于根门的守护啊，包括生活是否清净啊，他的生活用品资具等等是否清净，所以这里的要求会更高。
那个也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假如说这个一个人他这个在这律仪在这四种辩境界当中只是对这个根律仪做得很到位，而没有其他三种，他有没有
还是不足
不足以达到心清净？
还是不足以做到戒清净，还未谈到戒清净。而且呢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有了戒清净就必然有心清净，不能因为有了心清净就必然有见清净。因为戒清净只是基础，有了基础了之后再去做心清净，所以戒清净有戒清净的要求跟特定的做法，心清净有心清净的要求和特定的做法。
弟子的疑惑是在于这个像其他外道他也有这个一些禅定啊，他那个禅定可不可以算作心清净？
不能够叫七清净，
不能叫做心清净，是吗？
他们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是属于心清净。外道能够守护好他们的戒，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叫做戒心净，但是不是佛陀教法标准当中的戒清净和心清净。
好，弟子明白了。
例如说有一位比丘他问我说，他说外道也有定啊，那这样的话外道的定也可以叫定觉知的。我说不能，外道的定不能够叫做定觉知。为什么不能叫定觉知的？觉知就是导向 觉悟的因素，外道的定不能够导向觉悟，所以不能成为定觉者，因为他的目标不是为了觉悟，他为的目标就是为了投身梵天，或者为了只是为了禅定的认为是最高的境界嘛。所以这样的话他不足以导向最终的解脱，不足以导向证悟涅槃，所以不能证悟定觉知。同样的，心清净按照转世心来说，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你只是满足了戒清净，你这个戒清净也不能够叫做七清净当中的戒清净，你那个心清净也不能够叫做七清净当中的心清净，你必须得要以最终有个目标，你这个七清净才能够组成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下面一起来做回向。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度，一当美不娘尼巴纳萨巴杰哟好度，妈妈不娘巴刚Sabba Saddhanam Bhajemi Teisabbe Meisabang Punyabhagam Lap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断除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友情分享，愿一切友情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度萨度萨度。